各位听友好，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。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，欢迎您收听。民峰你好。
索菲你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美国国务卿提勒森的亚洲之行今天拜访北京，三天以来他的行程受到亚洲各国高度关注。台湾方面对于提勒森的亚洲之行有什么看法呢？
是提勒森16号访问日本的时候，先后拜会了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跟首相安倍晋三，并且跟岸田文雄举行了记者会。那他有这么一段话，虽然没有提到台湾，却是受到台湾方面的关注。他说啊，美国过去20年让北韩走向无核化的努力已经失败了，那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讨论新的对策。他还说，中国大陆的角色非常重要，除了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外，他也会跟首尔和北京对这个议题交换意见。那针对他这番话，台湾政府一位国安部门的官员就分析，美国虽然已经在南韩部署了萨德系统，但是任何防御系统啊都不代表万无一失。那对美国跟日本来讲，消除危机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发制人。美国如果要着手处理北韩的话，一定是要闪电出手。那这么一来，就要事先打点好周边各国，特别是要取得大陆的共识。所以这位台湾官员说，提勒森今明两天跟大陆官方的会谈，大陆起先一定会拉高姿态，对南韩部署萨德强烈抗议啊，但是最迟呢，到中美两国元首高峰会的时候啊，应该就会达成一定的共识。那么背后美国到底释出了什么好处，这就是台湾必须要非常谨慎面对的。
提勒森的亚洲之行围绕北韩议题，希望得到周边国家的合作，解除这颗不定时炸弹的引信。台湾舆论界有什么看法呢？
是，台湾的媒体对台湾可能受到的影响也是很不乐观，理由就是特朗普当选之后，他的中国政策不断的摇摆，有时候除了美中公报跟台湾关系法之外，还加上了6项保证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又回到传统制式的美中三公报跟台湾关系法。台湾的媒体认为说，这就显示出特朗普把一中政策当作对中谈判的筹码。台湾的媒体还评论指出，美国以大陆有影响北韩的能力而不作为当作部署萨德的理由，那大陆呢则以经济制裁展现中方的具体行动。但是如果需要大陆采取更进一步的作为，那中国跟北韩关系的恶化将是大陆必须承担的风险。问题就是说，这样的话大陆将向美国索求什么？那从这些评论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台湾没有办法参与这些国际间的纵横捭阖，可是却很怕被美国当作棋子或是中美之间利益交换的筹码。
不过上周两岸之间还有一个重要新闻，也可以作为评估两岸关系的参考，就是大陆总理李克强的记者会。台湾方面对李克强谈台湾问题有什么看法呢？
是，这的确也是大陆高层最近重要的一个公开谈话。由于张志军之前提到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，所以台湾联合报在记者会上面就问到两岸关系的前景他认为怎么样。那李克强的说法说，两岸呢是骨肉同胞，血浓于水，不管岛内形势如何变化，都割断不了两岸的亲情，也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跟现状，也改变不了大陆要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决心跟诚意。那李克强当然也提到反台独跟九二共识这些政治基础，但是他也提到一些现实面。他说啊，现在每年大概有500万的台湾民众往返于大陆跟台湾，所以大陆会推出更多政策，让台湾同胞在大陆就业、创业、工作、生活，能够享受一家人的便利条件。那李克强还特别提到，去年记者会上曾经有记者提出说，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对台商投资的优惠政策。那他曾经重申，大陆会继续提供优惠，让台商、台湾同胞跟大陆一起共享发展的机遇。他最后说，终归我们是一家人。这些谈话呢，所以台湾的舆论呢，基本上是认为，相对于张志军之前的谈话，李克强可以说是软中带硬。那既强调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，也传递对台湾民众的善意跟温情的一面，特别是他已经连续3年提到欢迎台商到大陆投资，那也会继续提供台商优惠政策，那这可以说是两岸关系稳健发展的基础。 不过我想在诡谲多变的国际事务当中，以上这些谈话是否能够确保台湾的利益，是否能够确保台湾的利益在国际间的纵横捭阖当中不被出卖，仍然有待观察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，谢谢民峰。
谢谢索菲，谢谢各位听众。
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，下周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